随即心乐呢，皆令欢喜，令得清凉。所以如来音声非量非无量，非主非无主，非事非无无事。如来的这个音声呢，它不是量，非量的，也不是无量的。那个量呢，是限量的东西。所以任何色相界的东西，都是透过我们事的限量而来的。但佛法啊，佛的语所留下来，所给我们启发的东西，并不是要我们整天只看到色相的或者意识的东西啊。今天呢，我在这个师大这个博士班上课，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啦。上了就是禅这一段啊，我就问他们，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开悟？用你们的话讲讲看。他们都讲得很标准哦，很好，叙述得很好。但是呢，他讲的东西是，我说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几个人讲的都对，但是那个东西是对，但是假假的。也就是说，你是叙述完了以后，但叙述完了以后不见得你有这个东西。你现在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呢？你就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例子那种感觉呢？你不容易，所以我们必须回过去谈有一些实际上生活上的那种点滴的东西。但有些东西确实它不是限量，也不是比量，它是非量的。你说嘛，当你很需要水的时候，你觉得水很可贵，可是水很多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水很可贵。下雨的时候，你哪撑着伞就很不方便，可是雨珠挂在树梢上，路灯照的时候，你发觉滴滴是珍珠。到底是什么？有的人看他站在那里，那什么珍珠一滴滴下来，我的头发又要去洗了。你去洗一次头发花的钱，你能够买到满树的珍珠那样子快乐吗？可是这件事情它是非量的，它是非量的，那就在这里了。那只有小孩子跑到海边或者是河边，他才口袋里都装了一个个的大大小小圆的扁的石头回来。爸爸总是这么讲，你这个傻瓜，他装那么多石头回来干什么？拱然得九桃。但我要告诉你，傻瓜的是你，他绝对不会是这个小孩子。为什么？他不需要去比到底他拿的这一个是什么样玛瑙呢，或者是玉呢，他不必要。他这里面看到的形状，直接所感受的东西，但它是非量的，但是也不是非量的。这个东西直觉的直接把握的，这就是直觉的东西，直接把握的东西，他直接在那感觉到，哇好美啊。你看那小孩子在玩，那石头大人在那玩的啊，太好了，玩玩来，可以看看这个石头，老爸，你看这石头，这个地方很像什么？很像我那个鞋子的鞋底。你看，那鞋底有什么好比喻的呢？哎，我们这个当爸爸的人就弄错了。这个石头上的一个东西很像鞋底，他所讲的可能是讲像鞋底，其实他是讲鞋印。他讲哦，那你说这个东西有一种足迹，他说对，好像先机哦。你看他想象来了，你看那个东西，他看的是整个故事。他晚上的时候，他还拿在手里头，曾经有一个仙，那个仙只有这么一点点大，他穿了一个鞋子，就踏在这上头，他就故事。但在这里，他美得很，童话的创作，文学的那种超越之美，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一定是在这个地方。对，那个部分，所以如来的音声，它并不受限于非量或非无量这样子的，不限在量、限量或比量里头。我们事里头有限量，有比量。限量可以讲说它是一个直觉的，比量是我们经常拿来用比较衡量、度量的东西。但是它不是，它这个东西是在超越这两个之上的，不陷入边界的。你看他又讲了，他说如来的音声非主非无主。什么是主呢？做得了主或做不了主的问题。 你做得了主做不了主的问题呀、啊。我们刚刚讲的比做的那个比喻嘛，如果说你在设这个河的时候，这个河很湍急，你看那个河水的时候，你就会被它整个，你会容易被它拖走，我们就输掉了主。那很简单嘛，有一个人给你说几句气话，你突然间你就气了，你就做不了主。年轻人出去社会工作，一投入那个社会工作就这么苦，然后就问一年可以休假多久，他一刚进来的一年只能够休假十天，那加班呢，加班看必要随时，有时候礼拜天也要来加班。咦，那劳资法里头不是有规定吗？那不，那个我们这里必须要特别约定。这个年轻人想一想，你又不照法来，我不要了，你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他走了。其实看起来我们会觉得，你有没有造法这件事情在禅的这个世界里头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这个人哪来一个法像一个一把尺一样到处去敢扭啊，到处在扭，而且你这个也不去也不去，我认为病在自己，我们的病在这里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根本不是一个主子，我们自己不是一个主子，不是一个主。我们经常被啊喜欢好逸恶劳的这样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地方随波逐流，我们对自己没有一个自己能克服种种挑战的这个障碍，在这里我们自己呢很容易被牺牲掉。所以这个是主非主非无主的问题。做得了主的人绝对是比较诚实的，做不了主的人他要讲谎话，不是吗？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人，他会干脆跟你讲，其实我想不起他给你帮忙，我能帮忙的只有200块。另外那个做不了主的人他会这样讲，那别人都是这个捐多少，然后人家起码都是捐5000块钱啊，这样子多啊，我是很想做这个事情的、啊、但是那我回去想想看，哈哈，你下次再那么那个人回去以后就去借来了，借了这个5000块，那借完了以后交出去，心里面又很难过，无主啊，冤魂就是这样来的，玩弄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知道佛在谈这事情的时候，他所谈的东西，他不是要把你带走，他是要你变成有主啊，他也是一个主，他让你形成一个真正做得主的人，这是主的问题，非是非无是。他不是，他的语言不是要说我一定要告诉你什么，也不是不告诉你什么。这事情呢，在我们諮商里头有两派啊，这心理諮商有两派啊，一派叫做 directive approach， 叫直接指导法，一派叫做啊间接辅导法，就是 non-directive approach， 两大派啊。现在大部分都这么讲，应该走非指导法才对啊。非指导法就是说，我不直接告诉你答案，但是我跟你谈的时候，帮助你去发现、整理你的答案，那是叫做非直接的一种辅导。但是有时候其实，你对于某些人，他整个脑子里头都空空的，什么都没有，难道你不给他一点指导吗？还是要给他一点的。所以无所谓，一定是要用指导术的或者是非指导术的，而是在佛如来的这个语业里头，他没有那种非一定要教诉你这样做，也没有非一定叫你不可以这么做，没有，他所给你的就是适切的，根据你的需要的时候他给予的。所以你翻开所有的佛经，你把它翻开来看，这佛经里的每一个地方大部分都是问跟答，问跟答都是这种现象，而每前跟后问的答也说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适应个别的需要而做的回答，这样子的。照理讲佛在传法的时候应该说，你们都应该信我， 对不对？应该能都能够学正等正觉才对，要跟我学。可是没有，他出去到一个村落去的时候，讲完了道，讲完了，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太好了，我们愿意跟你学，我们要放弃我们原来的宗教。”我跟他讲过，你得先弄清楚你原来的宗教，然后你再弄清楚这个现在我跟你讲的，然后你必须变成一个真正的自己自省的，然后你才能够做决定，而不是你现在就这么匆忙的做决定。佛没有希望他匆忙的做决定，并不是足够就马上哎，你就把名著登记下来，以后当我的学生，现在开始缴学费，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好，所以如来的音声呢，不同声出，不同心出，而能利益无量众生。用心出的时候就有这个心机在了，在不同心出，他也不从生出，也不是从他的生出，他是从哪里出？所有的音声都是从你自己的那里出，他所要讲的东西都不是讲自己，而是讲别人，讲那个需要的那个人的东西。你看佛经大概都是这样子，都不是讲说我现在告诉你什么，不是的。他觉得他自己没有，有的话是你真正要去启发开发的，是你，不是我。所以无所谓生，无所谓的这个特有的一个从哪一个地方出的。那么佛呢，在说法啊，那么不从生出，就是不从一个特定的某一个地方，不从一个特定的某一个目标，在那个地方，凡所有有一个目标的东西，都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目标，也就是凡所有相，皆为非相，是指的也是这里的，那是如来的语，如来的语是没有踪迹的，所以没有踪迹的才是如来语。有踪迹的就不是如来语，如来语的没有踪迹是他跟你讲完了以后你没有产生压力，他跟你讲完了以后你自己会发现你自己的一条路，所以路是在你那边，而不是在佛给我们的。所以佛是这么说的，佛说跟他的弟子说，各位要听好，如果有一条道的话，如果有这么一条道的话，那就不是道的。真正的道是在你们的心中，是在你们自己每一个人要走出你们自己的一条路出来，你自己必须能醒觉到它才可以的。这个是如来语在做启发的时候所用的，它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如果只有一条道的时候只能够利益一个众生，对别人就不能适用了。所以说，如果你问我说，郑老师，请你给我一条路，我应该怎么走才好，我说不，我没有办法给你一条路。也许你又问我，这样好吧，把你所发现的那条路给我吧。不，那一条是郑老师的路，不是你的路，在你的人生里头是这样子的。好，如来意业呢，是指他的心的问题。这个部分是一个有十个法相在这里说的。如来意业说，这里面呢，那么普贤谈到佛子啊，如来心意是具不可得，但应以自无量故之如来心。你必须要懂得这个如来心。这个如来心是什么？你看，如来心啊，譬如虚空为一切物所依，是为如来心第一相。如来心的第一相是实存的空相，如来心的第一相是实实在在，但它是一个空相，它是一个空。所以如来第一相，如来心第一相指的是指什么？指的是指应以自无量故之如来心，譬如虚空为一切物所依，因为是虚空，所以一切物通通会容纳在他这个虚空里头。如来心是空相，那么我们应该这么讲，智慧是空，知识是有，水是空， 盐水是有，火也是空，但是灯火就会变成有。人生是一个空跟有同时存在的，所以叫真空妙有的。你一定要有空的部分，一定要看到空的本的那部分，才能够看到末梢的有的那一部分。这是一个空有的一个对待关系，但如来心就在这个空里头。可是如来的世间法的这个如来的这个业，世间法的这个如来业一定是有的这个部分，你不可能离开人世间的这个有而能修行。而且如果你离开这个人世间的这个有，其实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那个空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就是因为有那个空源源不绝的来，所以这个世间的这个有这个如来呢，它千变万化的不断的出来，好妙。所以你能够认识到人本来还没有出生前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回过头来发觉，这人生里头我们所现在所接触到的所有的形形色色的一切是多么的美妙，你才体会得出来。所以在禅学里头也经常弟子会接受老师这样子的一个考验，答复我一个问题，在你还没有出娘胎之前是长得什么样子，是什么。你看香言呢，问一可以答十的，他经典背得很熟啊。你华严经里头找一条出来，他都可以问一可以答相关的，都可以答十，那是香言。但是呢，竟然呢，魏三问他说，过去师父在的时候问一你可以答十，但是那是毕竟是经典，生死大事，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开悟。我问你，你在还没有出娘胎之前，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请回答。回去呢，经典通通翻遍了，答不出来，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最后呢，最后很失望的就离开了魏山，到处去行脚，他要去当苦行僧去了。哎，可是他行脚却来到了慧东国师的遗迹，就是慧东国师以前的古道场。他来到这个地方就挂了单，就留下来。来有一个夏天、春天，他在那里种树，种果菜，这种蔬菜、种菜。挖挖挖，有个石头，这个石头要把它丢到旁边去，击中了石头，就听到石头咔的一声，他悟到了。所以一即忘所知，从不假修治。他说，师父啊，生我的人是我的父母，要感这个恩，但是真正教我是你啊。你看他回去把衣服换掉，洗了个澡，朝着他师父那个方向，然后礼拜他的师父。师父，要不是你当时把我说破，我怎么会有今天呢？要是你当时把我说破了，那我怎么会有今天呢？没错啊，师父是不能够把那条他的路跟他讲，他必须在那边看到才行啊。那他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如来心，这个心本身是一个实存的空相，只有它是空相，它才可以做成各种不同的东西，才运用成各种不同的东西，让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如来心的空相。如果我们这个心只会做数学，什么都不会，它就不是空相了。如果这个学生只会读写算，其他的都不会，那他就不是空相了。所以一个学生，我们启发他的时候，读写算也要会，七的也要学会，学到最后以后呢，他启发到更深度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会源源绝不不绝的像喷泉一样不断的上来的，哎，他能够解决一部分的生活上的问题，可是在别的问题上他也能够开放出来。我们说他时时刻刻契机应缘，都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啊，如比较这个中肯的回应。那这一个中肯的回应是有， 可是那个产生众根回应的那个是如来心，那个如来心就是它是自无量，它是如来心，所以是实存的空相，而且是无穷尽的，它是如来心的第一相。你看他现在在解释如来心的心意的第一相。第二相他怎么讲？他说横出一切四出世间种种智慧是为如来心第二相。那么如来第二相的第二相，所以横出一切世间，出世间就是四出世间法都超越了，那这那就是超越四出世间的存在。如来心是超越四出世间的存在的，也就是说我刚刚讲过的这个人，他面对着他的已经要死亡了，他必须要对这个人生的最后的终究必须已经要面对了。那么他如果现在世间法里头，他就会觉得死亡就是很可怕了，以后没有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只想到了说我们将来人生只是一个梦，一个过客啊，过去以后那个才是真实的，那我现在好好的努力就是为到那边去享受，那这里面这脑子好像有一点点干扰哦，有一点问题哦。我们想到了那个未来的那个空，那个空本来那个出世间法的那个空本来就是一个活活泼泼的东西啊，它还将来在那边另外一种存在，它仍然还是真空妙有的。可是你否定了这一段，却要去达到那一段的时候，又变成有违法，你的所有的超越四出世间的那个东西你没有超越出来，你还是陷在另外一个错误的边界里头。所以禅佛啊，在讲心法上都在讲边界的问题，旁边的边啊，不是偏见，旁边的边，就你只要落在一边的时候，那你通常在那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障碍，产生一些痛苦。所以横出世间，出世间种种的智慧是如来心的第二相。那么如来自平等不二，随众生心行义，所得智慧各个不同，为第三相。那么第三项是指什么？是指平等不二，随众生心行义，是平等。也就是如来心是什么？如来心是平等，平等心。可是这个平等心却能够对应一切的众生而做不同的回应，是平等心里头产生更美妙的一种回应。这是平等心。所以如来心有平等心，如来心有平等心。我来举一个例子，你可以去思考这个现象啊。我是今天呢在车上听呢，就是说好像农委会要定一个所谓野狗流浪狗哈，说要想办法，说台湾有几百万只这样子的流浪狗哈，游狗游走的狗。他说现在有很多人说反对，这个狗也不抓，就这只狗到处都是啊。他现在呢说这些狗它又会再产生新的狗，所以说现在要替他们做结扎啊。这个我对这个没有意见。我们讲很多的这里面提到说，有些狗呢是因为养了以后它然后就把它流放，所以就丢在外头。那么我们一个人养狗，养狗是爱心。我还看过一篇文章，我也听过人家发表这样子的演讲，说他为了使他的小孩子能够啊培养他的爱，他们家就一定他就给小孩子特别让他养狗去培养爱心。但是我也看过有的家庭在养狗，是确实是这只狗抱回来，那小孩子很爱，也爱了几个礼拜，然后呢就开始也不再洗澡了，也不再照顾它了，最后就开始皮肤病了啊，然后这只狗又把它赶出去门口。我觉得 这样子的爱是这样子的爱是有矛盾的。一只狗把它抱回来，我喜欢的时候我就疼它，我不喜欢的时候就把它丢掉它。看起来说这是一只狗嘛，但是我们要注意，大人有这个心的时候，对小孩子也多多少少产生这种心，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也是有的。一定要这个心是平等的，这边是我们要有平等心，但是这个平等心到哪里去都是平等心，心里不平等的时候到哪里去都不平等，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印象中很深啊，过去我的小孩子写过一篇日记啊，现在也记不得那个日记现在在哪里了，但是呢这个日记呢我读过了以后到现在还记忆很深。他这样写的，他写的上面写一个宠物的下场，说今天那是冬天哈，小孩子国民小学那个时候大概是四年级，然后今天我回来了，我看到了那一只叫香肠的吧还是什么，他就马上追过来，我知道细细的雨下着，风是冷的，那只狗马上追过来到我的身边来，然后我来到进到了门的时候，它就停在家的门口，它就很快的上去翻遍了冰箱找一些东西下来就给这只狗吃，然后它就想着这只狗怎么这么可怜呢，都没有人要呢，他每一天都是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拿一点给他吃。他说这只狗曾经也是人家家里头的宠物，而且我知道他是谁家的宠物，是人家家里的宠物，他曾经还穿过衣服，可是现在没有衣服可以穿了，这么冷也都没有衣服可以穿，也许他变丑了吧，把他推出来在门口，最后连在门口都不让他待了，这是宠物的下场。他写的是写他对这只小动物的关爱，是他感受他奔上去拿东西给他吃那一段。我是觉得好多的父母亲，他对他子女养宠物的时候讨啊兴兴不要令令，这是不对的。那一只狗里头所教的东西正好把一个小孩子教坏，教成一种没有不负责任，教成一个这种平等心破坏。我们对人好像就可以这样，对一个狗就好像就可以随就在不要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丢，其实那平等心而是让人是平等的，你不平等到哪里都会产生不平等，就是教育上大人怎么做小孩子怎么学都是如此的，尤其是那么小的小孩子啊，尤其是国民小学的小孩子养狗，我觉得要养猫养狗一定得要养了就要负起责任，那才是真正的爱。而这一件事情其实教了以后将来对他的父母亲也会负起责任，我们做了蛮多不负责任的事情，小孩子将来也会做蛮多不负责任的事情，这社会太多做不负责任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来心的第三项是指这个平等心哈。那么因为有这个平等心，你个个虽然不同但是个个都得智慧，是平等心。那么第四个呢是这个成就四宝智，这四宝智过去讲过的， 那就是平等性智啊，成所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大圆净智，这四个智慧，这以前讲过了，我想这个就不必再重复了。那是成四宝智，成四种宝贵的智慧，成四宝智啊。那么这个第五个呢？那么第五个是大舍无余，那是平衡一切令舍所起大明功用行，令无有余为第五项，也就是叫做大舍无余啊。我们愿意舍，我们不要还在那个地方牵肠挂肚，那叫余。肯舍而无余，并不是表示说我什么东西都要给人家，这样子的无余全舍，不是那种全舍，是有困难的。我们肯舍，但是舍我们该舍的而无余。舍什么？我们要把烦恼舍去，我们把一些虚妄舍去，我们不要余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有时候有的，我们愿意帮助别人的，我也是舍，因为它是建立在慈悲的舍，哪去布施的，那也是舍。那我们该给的时候就无余，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余一个心，说希望你知道我帮助了你多少，我帮助你，你要知道我是花了很大心血帮助你的，那就是你已经帮助人家就应该舍的，但是没有舍，还在你又牵挂在那个地方，那将来人一点都不自在啊。是堪堪拖拖一大堆，那不单纯。将来要走的时候，这些人都会拿一个线钩把你勾住，说：“哦，我还有东西还没有还你呢，那你还走不了。”那这个呢，就是指的是哈、啊、大舍无余哈、啊，这是第五个如来心相。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这个如来心相呢，这个五个相讲到这里。等一下记得念佛的时候，又有好久没有提醒各位了，念佛的时候要觉得自己就在普光明殿，在接受这个华严经，接受佛光，那么好好的念佛，这样子念佛才有大受用啊。如果你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你很想啊，给自己一个就是要把一些东西放下，要让自己的这种光明的性能够起来，你在念佛的时候应该要提起这个光明性上来练，那自然这个力量会跟我们感应的会很强，因为我们这么多人都很专心的在练，这个摄受力很强，要把握这个共修的这短短的这个时间。我们开始啊。